奇遇啦！
大爱串起来，
揪你来作伴。
慈济脉动，法语传心。
午后时光，耳目一新。
来到大爱串起来，
揪你来作伴。大家好，我是嘉玲，
我是 PP。
Hello， 今天又来到了星期二，今天是七月六号了。
七月六号，
对，农历是五月二十七号。
哎，已经五月底了。
对，而且明天呢是一个
重要的节气，
对，
小暑。
小暑，哎、欸，
听到我想要吃薯条。
哦，这个小暑呢，不是那个暑，小暑就是暑假的暑的小暑哈、哦。所以呢，表示呢，这个越来越接近就是暑气啦。
对，
夏天哈、哦。好，最近呢，这个我们关注了一个原本名词叫做烟花的台风，但是呢，哎呀，还好在。它没有成为台风，
对，它还是热带性低气压，
对，而且是逐渐减弱当中、哦嗯、那它今天呢，哎，从昨天开始了，应该是有很多的朋友应该陆陆续续有感受得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对于自己的影响所在地，
就是昨天晚上它通过巴士海峡，
嗯哼，
所以呢，在南部地区，
嗯哼，
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华东地区，也都有带来一些雨量。
是，那南部地区有地方还有淹水，
对，
哦，就是雨势比较大，
比较大一点，
对，然后这个一时之间排水不足。就可以就变成淹水了，
变成淹水，
那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了。那下大雨最主要的出门在外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那个开车，
对，
视线啊，速度啊，还有就是那个
低洼地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对，如果您行经的路旁边一定就是可以感受到这个水沟，你记得的有大的排水沟的，或者是说有这个小溪流的，或者是
那种崩坑，
对，就是那个崩坑。哎、欸，你台语变好了，
但我其实不知道崩坑到底是什么。就是像地下道吗？
崩
坑是类似的意思吗？
崩坑就是山洞，是不是
啊？是吗？我不知道、欸，哎，是山洞
啊。
然后我以为是地下道、欸，
灰车过崩坑啊。
我刚以为说回家告站呢、啊，
然后就要唱一首闽南语歌曲。那这个火车经过的是叫崩坑了、啊嗯，那但是我们那个地下道，
地下道就有一些地下道会容易积水，
对。然后它的水你其实真的是无法目测，
你真的是开进去然后就开不出来，或是卡住。
对，有很多不幸的事情，我历。不能说历历在目，我没看到，但是因为新闻中的报道让你会觉得很不忍啊、嗯、就是真的有因为开车到地下道、嗯、然后就是没有办法，或那个车子熄火然后又开不出来车门，或加整个这个大人小孩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悲剧、嗯、所以大家行车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自身的安全、哦、好不好、哦、那另外呢就是从明天开始应该这个整个下午天气大家就感觉明显有一点差别了、哦、渐渐的好转了、嗯、虽然这个东部啦、啊、屏东啊高雄啊有下雨，但是应该过了这个中午之后现在天气应该逐渐恢复好转当中、哦、因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走得很快，
对，
它往福建的方向一路往前冲、哦、那它的这个结构呢也会渐渐的就是趋缓。那也要提醒朋友就是呢从明天开始啊，哎，就是小暑以外就真的是会有七天到十天都是高温，
没错，
典型的夏天，
非常夏天。这各地的高温可能可以来到33度到35度哦、
嗯、
那甚至大台北地区或是宜兰地区会有一些地方哦，有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
哇，所以这个补充水分不要忘记，
非常重要，紫外线也是要特别记得、哦、出门的时候除了戴口罩之外也要记得这个防晒。
对，那不过呢，今天的下午如果还有出现这个很大的雨势，因为会有这个热对流发展的机会，所以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哦。那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其实不一定宅在家了
哦，出来上班了吗？
所以真的出门在外要特别小心哦。那一定也要提醒朋友们，这个口罩该戴的还是要戴好。
没错
哦。那这个天气热，但是就是要忍耐。好、
嗯
哦，那人群的地方一定要维持安全的距离。哦，大家都知道这个防护措施已经都做得很好了，因为已经经过训练，不该碰的地方还是不要伸手去碰。好、哦，那一定要马上做好清洁消毒的工作。让自己呢能够好好的安全平安度过这次的疫情好吗？让希望我们这个疫情呢能够大家一起守护好，然后早日的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安排的是7月5号的志工早会当中善人的开始内容。
嗯，因为我们刚刚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没有真的很乖的宅在家，
可是有些可能是迫不得已啦。
你是说上菜市场买菜这件事
或是他真的是就公司后来有要求要上班？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公司行号、嗯哦、他已经取消了原本的这种比较严格的规定。
对 对,
對、哦、就开始进行了像我们这样分流、哦、有计划性的这个分流，所以呢我们的朋友们也发现
车潮、欸、人潮像变多
在路上车子变多了但是呢就是提醒大家、欸、顾经济也要顾安全健康。
没错，
那上人就提到了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哦、自从这个五月中旬开始三级警戒一直到现在，也看到了台湾社会互助合作的一面，有很多的志工团体或是志工个人的这种义务的帮忙、哦、那自愿性的为这个社会提供的一些帮助、嗯、例如说呢菜市场当中啊，如果看到这人潮拥挤就会有人举牌
哦，就会说哎，请戴好口罩，
对，然后呢不要试吃
真的就是去逛菜市场或是这种超商超市的时候啊，都是很容易会有那种试吃品，但现在
很多人的乐趣，
对，
嗯，
应该都有规定是不能试吃，
不要试吃，千万不要把你的口罩拿下来，尤其是在公共场合里面哈。那前一秒钟有哪一些的朋友经过，你确实是不知道、嗯，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好吗？哦，那另外呢，有一些的这个菜市场也是真的很可爱。他们会在这个中午12点以前哦，赶快呼吁家庭主妇们买好菜就赶快回家，
赶快回家。
他们会用那种大声公
哦，真的哦，嗯、
真的
很酷哎，
这是亲身经验。
所以你有刚
好、啊、不是我，不是我，我还是很胆小，我不敢去菜市场。
我是我们家附近有那种很小很小的类似菜市场那种批发那种感觉、嗯，可是很小，就是一个一楼店面的感觉。
对，
然后呢，他。也很认真的执行那个室内5人室外10人的那个制度、欸嗯、
所以它比便利商店还要严格一点点。
对，
便利商店已经很严格，
它有实名制，然后它还执行了5人、嗯、所以有个人就会在那边帮你量体温之外、
嗯哼，
还要跟你说里面现在不能进去，
对，你稍后一下，
它是开放式的，所以它其实门是都没有关的然后但是就是它还是有做这个执行，所以我发现哦
很好，
很厉害，而且很棒。就刚开始这个警戒的时候，
嗯，
还没有。但是过一阵子，我再过去看的时候，发现，哎、嗯欸，有喽。
对，这真的很好，
大家都很自发性的提升。
那我们迫不得已必须要去便利商店的时候，除了这个实名制，不是都要这个扫 QR code 吗？或者是您纸本签
名？
对、
嗯，
这里呢，我就发现了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真的变好了，因为我有这种人群恐惧症，你知道吗？然后如果太多人靠近你的时候，你
会
很害怕吗？你会觉得有一点压力、
嗯
哦、这种安全距离大家都维护得很好，
分开一点那个，
对对对，就是不会有一堆人挤在柜台排队排得很密，
对、哎、而且有时候看到里面有很多人的时候你也不会进去，
对，就千万先不要进去，
对，就是再过一阵子然后再看人潮是不是变小就
才进去、那个、是所以呢上人就说啊，在这样的一个多月以来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哦，也应该要已经快接近2个月了，对不对？
差不多了
哦，到7月中 原本规定的这个7月12号，
对，
就
差两个，
即将届满两个月，对。那这样子的一段时间以来呢，大家在无形的生活教育里面也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学习哦。那这些的态度呢都是很正向的，那每一个人愿意遵守这个规则，然后自我保护也保护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台湾品德社会大众大家这个涵养的一个提升，也是一种展现哦，很好哦，让人民大家每一个人呢都是志工，都有这种服务的心情啊，那也很感恩了，在这段时间里一来呢，大家互助，就很多的这个慈善单位愿意来互相帮忙，有哪些需要被帮助的对象，大家都义不容辞，那也很感恩这个医疗团队，全台湾各地的医疗团队为这个疫情来守护台湾的平安哦。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恭听这一段是在7月5号的志工早会时间正言上人的开始内容。
更需要重视呢，血这一波的疫情，真正大家人真用心，看的也有社会任何一个志工团队都要尽一份心力，总是呢举的牌子在瘫痪市场，期待消费者。如规律有规矩，这也都是现在需要，所以志工啊的使命就是在当社会需要，志工团体呢都会很有次序的启动。我真的看了台湾啊志工体系呢也可以稳定社会，所以还会想到慈济人啊50多年来志工的精神落实社会，这都是也是真感动啊，看到现在全民志工很欢喜，这就是教义见证教义，见证呢这台湾人的涵养啊，也是吼真安心呐、啊。但愿这一波的疫情能快速的过去，看到了医疗志工防疫这形态，心安呐、啊。这个时候呢，前天是星期六，可知吗？医疗体系没有假，他们呐、啊，都是这几天让我忘掉了星期六、星期天，因为呢，生活如常啊，我们的医疗呢也是如常，所以我。刚刚要出来还问说啊，今天是拜鬼啦，是啊，就是天天如常啊，所以医疗除了防疫啦，大家人很提升很认真啊，也是呢无价，是真的无价，所以无价都是很认真，咱大家人拢讲度假度假，迄只假都是假。总是呢，我们无假，大家呢还是啦，很用心，把时间用在需要照顾人的身上，把时间用在教育，提醒大家。所以这都是很令人感动、哦啊、这个时候呢是义 无价，尽管呢这种的义气当前呐、啊，守护的守护生命健康爱的医疗啦，大家呢还是以平常心在付出，让老少啦、老人小孩，总是呢要平平安安度过这样的疫情，让它呢快速的消弭，不要再有增加的这个确诊，这都是我们现在呢最最期待哈、哦，也就是呢我们大家的祈祷平安，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大家借圣虔诚哈、哦，那不只是在台北，其实呢中南东都是感化。昨天上午也听啦、啊，我们的台中医疗的汇报，好，我也是很感动。在疫情当前呐、啊，那病患来急诊，他们要如何呢？去面对急诊病患呐、啊？这个时候这么急，该不该开刀？很挣扎，生命攸关，现在要不要开刀？为了抢救生命，终于呢勇敢，还是呢开？那开刀呢？这是之前比过去的咧亏多啦，还要付出的呢。顶几哪杯花功夫，只要召集大家，要先呢，先开始开刀前呐、啊，要提高，该注意，该怎么样的防护啊，等等等等。一个病人，其实每一回啦，在开刀房为一个病人开刀。那个开刀台旁边呐、啊，至少要五六个人，平常这个时候呢会更多。那这种的该站的位置，该提供的是什么东西？距离要如何？真正是吼、哦、啊，看到人在那个开刀房里面，尤其是剖腹。那瘤吼是几哪公斤重，拿出来了，看到医师的手从他的体内拿出来的，我现在比没有夸张，好亲像一个冬瓜，不是西瓜，好亲像冬瓜，这么大，就这样的拿出来，这看的吼。啊，大医王啊，很了不起啊，让那一位的病患开了刀了，治疗过程醒啦，出了加护病房啦，调养啦，过程从床上下来那样的活动。看到了这样的几天来的照顾、哦啊、生命啊总是呢过程是那样的无常，所以说、哦、这种学医啦，治为仁医，治为护理，治为医技、哦、实在是真不简单啊，要面对的病患哦，刚刚那个巴肚跟下面那个巴肚差那么多啦，这都是哦，这鬼附神功啊，这不是菩萨的， 啥人做得到？那无有佛心啦，如何耐得住呢？这一台刀一站了啦，几天的时间，我曾经听过，开过二十几点钟的刀，也常会有。所以当医师、当护士、当助理等等啦，这一台刀啦，要多少人力啊？所以我们人人彼此啦，都要用感恩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生活健康要感恩。一旦有病痛，周围的人的关心也要感恩。那病情重啦，急救啦，需要开刀啦，一步步的紧张，可知道那是多少人啊要付出的心与力啊。所以啊，我们在人间啊，一个平安的空间，我们真的分秒都要说感恩。一旦啊有什么事情，还更要感恩。这种的感恩心啊，是在分秒都要有。想到了这一点，能不感恩、尊重生命、爱吗？感恩、尊重生命、爱这几个字啊，大家刚刚我说过的这一些，用心听进去。感恩、尊重、生命、爱几个字，七八字组合起来，想一想，这都是呢，分分秒秒一定要放在心里。看见人，啊，感恩哦，你平安，我健康啦，这。这就是平时彼此感恩尊重的爱，这是我们平时啦。所以我们内心要修养，那其实呢，昨天听到了这个时刻，我们慈善所做的事可多啊，国际救灾，光是哦，印度哦，我们已经呢运出去了多少物资，是几十万件，而且呢量有多大，哇，已经呢十台的专机啦，已经出去了，十台的飞机哦，已经出去了，还在呢每一个国家求援的需要的，不管是医疗用具啦，或者是呢呼吸的氧气啦，或者是饱足饮用啦，这都是呢我们天天呐、需要从那一张表呢，天天都要填上去的。这就是慈善五十多年来。从小到大，我们现在呢是面对的国际200多个国家，实际呢已经100多个国家，这都是我们呐、要彼此感恩，需要大家点滴点滴累积财力、物力、人力。大家人呢，哪一旦结合起来了，这呢总是平常平常的人力的累积啦，无人做无代志。那物力的累积，没有资源呐、也是无法度做代志。有了资源，需要的是人， 能力。所以说起来，人力物力啦，还要呢，大家人爱用心，合心，心爱合起来，不断累积啦，那还要和和气气。我知道您很辛苦，你也知道我很吃力，彼此之间互相感恩。昨天我听到新竹在分享，啊，要去筛检，哦，不人干啦，落雨啦，搬入去一个所在要继续，哇，落雨啦，很辛苦，要搭建一个呢筛检的棚子，好，日真大。都要安尼看看，赶紧将苗栗运到南部去。那这样的人力啦，不管是打是淡啦，是落雨是出太阳啦，所需要的物资都是呢南北资源，人力也是啊。这听到了慈济人在前省啦。人力物力啦，彼此之间互动，这都是靠着人跟心，那汇合起来有够的物资。听到了，也要打包，也要装货柜，还要运送，连到飞机，还要上飞机到某一个国家，这都是哦。一天的内底看到大家人伫咧汇整这个汇报啦，真正是吼难以言喻啦，菩萨们呐、啊，我真的都是很感恩吼，感恩呐、啊，慈济人感恩呐、啊，宗教处吼，那我们的原执行长。他的掌控我们的单位啦，这样的和和互协，这弄种大行有做到，这就是慈善这一波的力量。也感恩呐、啊，医疗执行长，他也要掌控的每一天。等一下我下去又要听林执行长。听各个医院的汇报，和他的对答，我是无法多好对答的，他就可以呢。医疗系统，总而言之啦，教育也有教育的执行长，他们呢也知道，现在的囡仔现在停课不停学，我们要如何呢？回归到慈善，如何？给孩子呢，继续在家里，同样呢，不停学，他们需要的工具，慈善就开始呢，要去普查了解多少家庭，几万个家庭，孩子呢没有工具，我们就要赶快汇合，有人这个二手的平板。电脑不等等啦、啊，有的赶快集合修修这类呢，再整理后，让孩子们继续可以远距离的教学，他们还可以继续赶快在咧学吼，总是呢，那引导贫困的囡仔一处诶，我们还要给。他的家长免烦恼，过去也许你学校有午餐，现在呢没有上学，我们就把这生活物资送到位，这样很细腻啦，真的是哈、哦，慈善现在呢，很多人呐、啊、发挥智慧造福人间，这叫做。福慧双修，要讲的代志真多啦， 在这个时候，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人文也是同样啊。我们要如何让社会稳定，安社会人心？但是呢，要社会人人知道现在的生态，所以呢，需要人文。很感动，互通互动啊，让这样的这一波的疫情啊，如常疫情快速的过去，生活如常，这都是四大要合一，和和复写，人的心嘛是赶快要说的很多说不尽哈、哦，那。祝福大家爱的能量、啊、真正的要多发挥、哦、那去除心灵的烦恼无明、啊、别计较啦，多付出啦，这就是造福人间，也是增长智慧。祝福大家感恩。
感谢地，感谢阿娘甲老爸，感谢你，感谢伊，感谢恁所受的一切。
欢迎回到大爱串起来，
只有你来作伴，我是嘉玲，
我是 BB。
感谢天，感谢地，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刚刚情不自禁的就
比起手语了呢？
这个果真上人说的，这个手语是共同语言了哈，
听到歌就会比、
啊哎、而且我跟 PP 没套招，我们就是阿娘跟老杯
阿娘跟老杯，
对对哎呀，所以呢这个有很多就是印记哦，记在心里面是不会忘记的哈。那加上手语呢，你更容易去明白跟体会哈，记在心里以外呢能够体会它真正的一个含义哦。所以呢好听的慈济歌选，如果您跟我们觉得一样好听，朗朗上口，表示跟我们一样资深，恭喜您。
不要忘记错，不要错过那个慈济歌串烧。
对，慈济歌串烧
听了就可以跟我们一样资深哦。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是感恩心在分秒间，所以呢很感恩疫情期间我们的这个各行各业大家共体时间呢、啊，有很多的做生意的朋友伙伴们确实真的不好过，
确实很辛苦。
为了大家好，所以呢只好这段时间以来大家呢一起来遵守我们社会当中大家共同的一个默契，那政府规定我们的，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努力实践，最重要就是自己健康平安最重要。那也很感恩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志工朋友们，大家互相相挺，
没错，
有人顾什么有人顾什么，这样子共同合作，
互相
一起来承担，一起来努力，所以真的要很感恩各行各业，还要感恩我们这个医护团队啦。上人今天细数了四大志业，为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要做到的本分事。那也很感恩我们的同仁们，我们的执行长带着各个环扣的同仁们，真的疫情期间其实 虽然大家大部分的时间宅在家，但是工作量并没有减少。
对啊，看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是有如期的执行了 life。
对，而且呢，所有应该要正常运作的所有的节目内容，我们都是照常的进行。
对，
但是在这期间，你要去克服很多的科技啊、视讯啊、网络啊，哦，那或者是思考节目的一个环扣如何进行会比较顺的方法，其实呢是更多的挑战了。但是这点点滴滴呢，都是上人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份的感恩心。我们大家呢都是要来学习，在这样的一个大灾教育当中呢，对我们这个社会更好的一种互动，跟更好的一种保护跟守护，哦，这就是一份的大爱的精神跟情怀。那不晓得呢，朋友们，我们刚刚听到上人在描述一个医疗个案呢，啊？
哦，我刚刚听到那边想说，这个医疗个案的状态真的是很佩服这些医护人员。
对，这是呢，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所以上人今天特别强调这个义务假。为了防疫哦，医疗置业是没有在休假的哈，啊。那很多的这个，哎，我们的公职人员其实也是，哦，那医疗当中的不打紧，很多的这个公务系统的啦，哦，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警消朋友们，哦，那也是为了守护大家的健康跟平安，其实都很难休假。对，义无假是没有休假，哦，那上人说假，其实这个假字对我们华文字来说，哦，很有趣，它就是假，真假的假。
对，所以呢，哦，上人也说没有休假也不假。
对，哦，就是你做真的啦，哦，你做者是真实，你存在你生命当中的印记，做起来就是真的，你放假就是假啊，你就空过了你的人生啊。那在疫情当中呢，这个六日啊，我觉得哈，哎，大家哦，好像我觉得从一到日一到七，每这七天每一天都有满满的连线，
对，很充实，
非常充实，反而呢更加善用时间哦，所以就完全没有没有空
空，
像礼拜天啊，一路连到底，从早上的精进日，7月4号有一个精进日，从，早上志工早会的时间哦，就开始一路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哦，
非常充实的星期，
直接吃晚餐呐，啊，哈。所以真的，大家都是拍拍手，很认真精进哈。那在其中的其实是应该是台中的医疗置业跟上人温馨座谈的连线当中，我们台中慈济医院的这个外科主任于正展于主任，他就讲到一个医疗个案。那这个个案呢，其实是别家医院觉得有一点点怕怕的，不敢收，不敢开刀。他是长在他的胃跟胰脏中间有肿瘤
啊，这个感觉很危险。
最主要就是这个肿瘤长得太大了，刚刚上人有说当归有没有，
是一颗冬瓜大小，不是一颗西瓜大小，
不是西瓜大小。大家知道差别在哪里吗？冬瓜长得比较长
哦，
对不对？
对，
西瓜就长得再迷你小一点点。
对，
哦，那就是表示他的这个体积重量
很
大，很
大，
他有30公分长，欸，
哦，啊，这么大。
对，而且他的重量，这个肿瘤切除之后量的重量有多大你知道吗？
多重？
比一个 baby 还要重，他有4公斤，
是他那已经不像是怀胎十个月的感觉了，
他看起来像怀胎十个月，
结果比十个月的宝宝还要大。
对，他比一个巨婴还巨大，哦，所以它就是一个4公斤大的肿瘤。那从一个人的腹部当中要把它取出，又在疫情当中，
真的
医疗院所所有要进行开刀的人都战战兢兢。
嗯，
对，所以呢，上人就特别讲到了这个医护团队，他们如常，他们除了要 应急之外，他们还有如常的病人要处理，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加倍的辛苦，那所以我们的感恩心要加倍奉还。
对，
就让大家呢去体会到说上人为什么要特别去描述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要讲到这个如常的观念还有这个价的分别，就是要让我们去体会啊，其实我们好像每一天就这样过去，
但是这些医护人员每一天还是守在这个岗位上，
是，
而且即使是我们这种不是疫情的病，还是会帮我们很用心的来做治疗。
对，我们一天一天这样过去，但是这个一天当中有无数的人，大家在互助合作，大家在各个岗位上面坚守自己的这个本分，是自己的职责、自己的责任，你才有可能呢让这个社会呢平安的来运作，让我们大家都是健康平安，其实这个环节就在这边，所以感恩心加倍奉还也是在分秒间，每分每秒我们都要非常的感恩，大家共同来成就我们今天的安身立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后半阶段就是要来听听医疗团队的用心，我们要听的是呢，这是台北慈济医院我们的苏文林主任，从去年度这个开始疫情紧张以来他就是守护在加护病房，对，第一线的专责的人员啊，哇，这个辛苦啊真的是很难以言喻那其实对于医疗人员来讲，他们也是很大的压力，跟要克服很多自己心智的部分。
对，因为其实真的有很多病患，这次大家都知道是重症，
对，
然后难免还是有没办法的时候，
对，
而且医护人员真的很尽心尽力的在协助，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那个状态下其实医护人员的心情也是很难受的。
对，然后最重要就是在这个生命的关头里面，他要帮忙去想办法做一个最好的抉择。
对，
但是呢像在疫情之下有很多的病啊，它这种不是很多的病，就是这个疫情之下呢 COVID-19 这个确诊者的一个病情，它的变化是非常的
快
速，太快
速了，
那你要考虑跟决定的时间很短，那你又没有办法有陪病者，所以你要透过很多的联系去了解家属的意愿，来帮助病人做决定。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真的有衍生很多很多这些大医王心中不忍不舍他们的这份的慈悲心，在专业跟自己的心情当中如何取得一个最好的平衡，那尽力来救人真的很感恩我们大医王的情操。那大医王本身他们也是人他也有打了疫苗身体不舒服要去恢复的这段时间，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心智比较弱的时候比较脆弱的时候，他能仍旧能够提起一个正念那之前呢在志工早会我们也有分享过苏文林主任自己娓娓道来，那我觉得听到苏文林主任都很想要跟着他一起掉眼泪在7月4号的精进日当中，苏文林主任又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那细数了这段时间以来呢，这整个的一个他所在第一线专责病房当中来面对着这些病人的点点滴滴，也让我们一起来体会我们大医王这份的医疗人文人心人数的这份心情，来听听台北慈济医院内科加护病房的苏文林主任分享。
首先跟大家说明，就是今年的疫情跟去年是截然不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台北慈济医院也有承担照顾COVID-19 的病人，那么去年在全国其实重症的病人是很少，今年是完全的不一样。从5月14号，台北慈济医院就有第一位新冠肺炎重症的病人入住到内科加护病房，接着呢，就这么一个一个从疫区到急诊、插管进加护病房，或者是说从疫区到专责的普通病房。又插管又进加护病房，顿时呢，医护人员就像陷入了 COVID-19 的重灾区，当时就像是战场一样，充斥的很多的这个新冠病毒。那我们医护同仁就在跟 病毒在这个加护病房的重灾区在共同的在打仗，希望能够把病人给救回来。台北慈济医院内科加护病房其实有9张是标准的负压隔离的专责病房，然而呢，当时造成的状况是截然的不同哦，因为我们其实是有45张内科加护病房的床位，但是很快呢，因为病人这样一个一个的进来，很快9张加护病房就不能用，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加护病房再改建成有微负压标准的隔离房，必须要有独立病室。我们在帮病房做改建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必须要把内科加护病房的第二区病人一个一个的转到第三区或者是外科加护病房，那在转完之后呢，病房清空之后，再请清华师兄还有他们的团队就帮我们快速的一间一间隔离房就这么的改建起来，还有杨明聪主任帮我们设计微负压来符合卫生局的要求。那么插管的病人这么多，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那时候跟赵院长的一个 LINE 群组上面的对话，一天的话最高会有10位以上插管的病人可能在专责的普通病房在等待着进加护病房，同时也有就是在外院等着要进加护病房，在卫生局的群组上面一一的在求救的讯号。院长每日还是非常的忧心说加护病房的量人是否能够从9张能够快速提升到31张。当时除了说对内有很多病人要进加护病房，那对外也看到了卫生局传来的不断不断一封一封的求救信，包括说当时院长也希望说我们能够承接转来的病人，那同时也看到说在卫生局的求救信包括第4封、第5封、第6封，一天的话就将近会有6个重症的病人，他们在新北市或者台北市就找不到一个重症专责的医院可以住进来。另外在右边这个詹明景组长，同时也曾经有发生过永和更新有2位重症的病人在泼上去群组求救的时候，台北慈济医院当仁不让承担了一位，隔日呢另外那位重症的病人还是没有能够顺利的入住新北市的重症的加护病房，因此呢隔天台北慈济医院还是依旧承担下来，我们让在新北市一些重症的病人都可以顺利的入住加护病房。凌晨3点钟，我想我们到了一个知天命之年，50岁对我来说竟然人生是这么的煎熬。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第一次醒来，那次是因为打完疫苗之后身体就是会发冷发热，会有极度的疼痛跟酸痛，难过到身体是睡不着觉。这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病人在面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时候，身体产生的免疫反应是这么的不舒服与难受。接下来几天的凌晨3点钟，我因为在失去了很多病人的时候，让我在凌晨3点钟又醒来，那就是痛哭一场。痛哭完之后呢，也强迫自己要好好的睡觉，因为有很多病人就因为染疫之后却不幸的往生。让我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位郑大哥，因为他是有一个隐形缺氧的情形，他的血氧浓度只有50-60，因为担心自己染疫，所以就是跟家人是分开睡。那他在来医院的途中他是走路过来的，也担心说因为搭乘交通工具也会造成别人的染疫。那在经由团队大家的努力，印象中就是那天在加护病房有团团将近有10几个医疗人员大家守护着他，但是在心脏血管外科还有耳鼻喉科麻醉科等等团队都到达的时候，血氧浓度还是只能维持在70到80，因为我们正常要在90以上。那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挽回这么善良的一个长辈的生命，所以是非常的难过。凌晨3点钟，我因为病人 过世而哭泣，痛哭一场之后，隔天我们还是要努力的照顾好病人。那每天就是工作到晚上将近八点多的时候，那我就赶快把那个申请瑞德西韦的一些文件就亲自带去疾病管制署，去把药物给申请出来。院长说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位长辈，但是呢，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年轻人也需要加护病房，年轻人有时候呼吸器已经用到了极限，氧气浓度用到100%，病人很多都是会发展到急性呼吸窘迫症。意大利的经验在去年其实有很多到医疗量能到了过饱和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情形，我们可能是长辈会比较晚才进到加护病房，那年轻人先进。当时就有一个故事，有一位陈老先生，他是从外院就是转介过来台北慈济的内科加护病房住院，他的病情很奇迹式的两三天就改善。那当时我就硬着头皮跟他的女儿解释说，是否能够当天就是转出加护病房，因为我们一般都会一两天才会转出，那希望说能够把加护病房让给40多岁的年轻人。女儿相当的开心，也相当的担心说，陈北北如果说到了普通病房，是否能够接受到最好的照顾，但是还是毅然决然的让出的病房。另外是一位少女士，80岁，她当时也是很不容易才拔管成功，当时联络的是三女婿，希望说能够把床位能够让出来，但是女婿一开始的话是不同意，他说到妈妈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直接把她转出，那我想就作罢。但是没过几分钟，他的女儿就打电话来说，因为全家人都染疫，还有少妈妈的儿子，他也正在另外一家医院住院插管，正在加护病房在急救当中，他们愿意说把床位让出来，来让这40多岁的年轻人可以住进来，大爱传递无界限。另外这一位简先生跟陈先生在努力的照顾之下，这两位长者还有这两位年轻人都顺利的平安出院。有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他都会到龙山寺去买包子，跟他的老伴一同来分享。那因为就是在疫区的地方就染疫了，最后还是有来加护病房，我们希望说能够还是能够将老先生可以照顾好。那在老先生过世的那一天，我们也有开启视讯，那有听到女儿跟爸爸说了一些话。女儿说，爸爸，我知道你很努力的插管想要活下来，我们都非常以你为荣，您真的很努力，你的病都好了，爸爸请跟着菩萨跟着阿弥陀佛走。另外也有照顾一位27岁的年轻的妈妈，这位年轻的妈妈她当时因为 COVID-19 的染疫，我们可以看到她的 X 光片在右侧的地方是几乎整个都白掉，只剩下1/4的肺部可以呼吸。那当时是要准备要紧急剖腹产，那她跟她的先生有一段对话，年轻的妈妈跟先生说，老公，如果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我选择把这个机会让给孩子，请拜托帮我照顾好他。那我看到这位年轻妈妈，她非常的勇敢，所谓为母则强，她在插管的时候，我感受不到她的任何的痛苦，她只一心一意的想着说她可以见到她的孩子。很奇迹似的，她在两三天的插管之后 X 光片就是快速的改善，那也顺利的拔管。这个是在拔管之后，我就说，跟这位勇敢的妈妈我们照张相。那母子最后都均安，全家人也开开心心的出院平安回家。在医疗的照顾上，其实在急性呼吸窘迫症很需要一个叫做俯卧治疗。俯卧治疗是我们让病人能够翻身可以趴睡，那这个是在在都考验着团队医疗的默契的考验。那有一天在假日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说，我们来帮病人做翻身。那在翻身的时候，其实大家用尽全力，全身都 汗如雨下哈，都湿哒哒的。那这时我在翻身完之后，我就出来之后就掏出了3000块，想说请大家年轻人哈喝个饮料。但是没想到我前脚走之后呢，大家就把这3000块捐出来，他们就是每个人都想说发挥自己小小的力量，去买那个呼吸器那个插管的固定器。那这个呼吸器插管的固定器哈，就是可以在做俯卧治疗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个气管插管的意外滑脱。我们都想着说，想要保护好病人，也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拔管。俯卧治疗是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哈，包括说有医疗团队的参与，那还有就是拔管之后的一个复健，也必须要我们会围绕在病人的身边，保护病人，也希望他们都能够拍弹，也能够顺利的做复健。那也非常感谢就是呼吸治疗师，他也可以帮我们就是精密的调仪器。那还有就是开刀房外科助手，他们都非常的英勇高大，就帮我们做那个俯卧的翻身跟复健。有他们的加入哈，就让我们就是俯卧治疗哈跟复健都更加的强大，更加的有效。在疫情比较后期的时候，加护病房大家还是精神饱满，我们大家在进去要照顾病人之前也照张相，我们都非常的努力跟活泼有朝气。那中间这是我们加护病房的女战将，像亚东医院有张后台女战神，那我们台北慈济医院有女战将杨美珍医师。这个是内科加护病房的战士伙伴们，我们有医师团队，还有护理团队、呼吸治疗团队，还有血液透析的团队，还有开刀房来支援的团队，另外也有放射科的影像师，因为就是包括说还要在每天每天都会要来加护病房照相。那非常感恩这么多的人，因为我把每个人吼一个名字 key 上去，也重新认识大家，感恩大家就是加入内科加护病房的团队。我们希望将病人照顾好，能够顺利的拔管，也能够顺利的转出加护病房。爱永远存在在你我的心中，我们让爱传出去。上人对我们的防疫的叮咛，世间的浊气虽重，所谓浊气其实就很像是我们现在讲的新冠病毒哈，它就是借由这个气溶胶，在空气中传播。只要人心有爱，爱心清流能够绵绵不绝的洗涤浓重的浊气。世间的好事，如果靠一个人是做不成的，是需要众人合心才有力量。要先建立好无私的大爱，坚定信心，才能不受无明的烦恼影响。要把握正确的方向，精进前行。感恩，以上的话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
感恩苏文林主任的分享。
对，
听到的时候，中间听到那段凌晨3点钟我醒来的那段，我就整个很想哭。
对，文坛才子。哎呀，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苏文林主任真的是一个内心当中有非常非常多丰沛情感的一个好医师哈，所以他讲来就细数这段日子以来他所遇到的每一位不仅是病患，还有就是医护团队大家的这份为了抢救生命守护所有人的健康的这份努力都是非常的动人的。所以呢，听到这堂课我就马上判断决定播出。
我以为你是要说听到这堂课我就马上决定去拿手帕跟卫生纸。
真的就是呢，从这个疫情开始啊，就一路哭到现在，变成又哭又笑，真的是温馨中啊有很多让大家觉得很不舍。当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分秒去实践自己人生的价值的时候，才是一个圆满情感的呈现，也才是呢身为人呢可以回馈天地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这里呢发挥我们自己可以尽到的一份心也好，一份力也好的这一个重要的身为人的价值。所以呢真的是该感恩啊，
感恩。好，那我们今天大家串起来就进行到这里咯。
我是嘉玲，
我是 PP，
下次见咯，
下次见咯，
拜
拜。